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传讲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十字架挂在上面了。我们感谢很多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后边有很多的摆上，我们在这里特别求神祝福他们。那十字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堂的装饰，那也不是我们主日崇拜所必须的一个圣物，那更不是我们敬拜的一个对象。但是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记号，它不断地提醒我们主2000多年为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当我们每当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这个符号的本身有什么样的意义，而是借着这个符号我们纪念，我们想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事，我并想到我们的旧人已经和耶稣一同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每当进到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就为这样一个庄严，为这样一个雄伟，我们就要感到一种哦，这是神的殿，这是我们应当敬畏，这是我们应当尊敬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敢在神的殿中再随随便便，那么以这样一个可见的记号来表达我们里面不可见的信心和敬畏。所以非常感谢神，我们有这样一个十字架在我们的教堂当中。那么上周是父亲节，我们有三位弟兄都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和分享我们有一位弟兄受洗也做了美好的受洗的见证。一个月以前我们的母亲节，我们有两位姐妹也做了非常精彩的见证。那我相信这些分享和见证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这些见证呢，我们也不希望是直到父亲节和母亲节的时间才有。那么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神对你有感动，你要想分享给大家，请你来找我，我会为你安排时间，在我讲到的时候我会留下时间来让你来到这里和大家一同有这样的分享，任何时候都可以。所以请来找我联系，说我要有一些分享，我要一些见证请来告诉我。那另外呢，我们有教会有好几位弟兄和姐妹都参加了陈牧师给他们做的一个讲道的培训。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有讲道恩赐的弟兄我不知道有没有姐妹这是呢我们看神怎么带领我们。那么八月份以前呢，我们的讲道的都这个讲义都已经排满了。那我们从九月份开始，那我会邀请这些参加过培训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呢，你们能够轮流来这里来讲道我们盼望说每一个人都用神给他特别的这样的恩赐，可能带着不同的风格，那么一同来传讲神的话。愿神能够祝福我们的教会，不仅仅是在我们这里传讲，我们当我们那个有操练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其他的教会我们都可以去支持他们在各个地方来支持他们。好，我们今天我们继续传讲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刚才的领会的弟兄已经带着我们攻读了这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就不再继续读了。那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为神的话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早晨的时候就召集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恩和我们的赞美。主，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来照亮我们的心，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求你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耳，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一同在你的圣道里面同得益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那么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前面提到说以弗所书第三章是保罗的一篇祷告。在祷告中间呢，保罗插入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很长的一句话，从第一节一直插到第十三节，而这个真正的祷告是从第十四节才开始保罗我们看一看就是一个经常祷告的这样一个使徒。在这以弗所书前面三章的书信当中呢，有两章是在讲他的祷告。第一章 第一十七到十八节，保罗就是一篇的祷告，他一篇颂赞完以后就是一篇祷告。他说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就赏给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使他们真知道他，并光照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知道神的恩召是何等的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基业的荣耀有何等的丰盛，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保罗在第一章为以弗所教会做的祷告。那么接下来在第三章，我们看到说从十四节到十九节的祷告，说是求你求主将一些力量再赐给我们，加添我们心里面的力量，使我们的内心能够刚强起来，通过这样的刚强能够亲身经历他的大爱。所以我们看到与第一章的祷告相比，这是一个遥相呼应连接的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让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看懂神的爱是何等的神的计划是何等的美好。第二次的祷告说要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不仅看到神的旨意是那么的美好，而且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奔走这条天路，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美好。所以这是两篇非常非常重要的祷告。那今天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看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第二篇的祷告。第一点，我们要看到说保罗祷告说让我们的这个心里面能够刚强起来。第十六节，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为什么这是叫心里的力量？ The inner being， 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身上有多少的肌肉，不是看看我们有多少的强壮，更重要的一个强壮是我们心里的那个灵，心灵是不是很强壮。那么在前面第一部分，就是一到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保罗在祷告以前要嘱咐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让他们不要因为保罗因为被囚禁在罗马，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让他们这个灰心丧胆，也不要为这件事情感到惧怕。那么不惧怕怎么办？那就要刚强，就要壮胆。所以保罗这里为他们做这样一个祷告。那么保罗在这个祷告当中求什么？就是求心里的力量刚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很刚强的，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经，我们在祷告，我们在服侍的，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刚强的。那最这个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彼得我总是喜欢拿彼得讲故事那彼得认为他自己是非常非常刚强的。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主耶稣告诉他说今晚你们都要跌倒，彼得说我不会，他们都会跌倒，哥们儿不会，这样就是我就是为你去死我都不怕。彼得有没有这样的心智？他当然有，当基督在他身边的时候他真是非常非常刚强。所以那天晚上基督被抓那天晚上，彼得一人拿着刀来砰就一刀就下去了，就把一个大祭司的那个仆人耳给砍掉了。你知道在罗马兵丁面前拒捕那是个什么样的后果？你很快就死在乱刀下边了。耶稣及时的护卫了他，那个耳朵给治好了，所以彼得没事。你看彼得是不是刚强？他知道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有这样的心智，我就是为死我也不怕。彼得没有说谎，他没有说大话，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刚强是因为基督就在他的身边。所以当基督被抓以后，然后基督被抓到这个大祭司院子里面以后，在那里受大祭司的审问，然后彼得在那里好好看着，说我这个主怎么被抓去，他那不 do that something， 然后把这个能力彰显出来呀。然后这是一个使女过去了，你跟他们一伙儿的他就吓得不行了，他就马上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后面说他发咒起誓说我要认这个人，我就怎么样？他已经到这样一个地步了。那在这个以前，耶稣跟他说什么？说，鸡叫三遍以前你要不认我，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耶稣基督，既然你知道他会跌倒，那你为什么不陪他祷告？耶稣能不能祷告让这保罗刚强起来呢？耶稣当然可以，但是如果耶稣让他祷告说你要跌倒，那我现在给你祷告，让你不要跌倒。彼得学不到功课。因为他觉得他很强壮的， 彼得必须透过他的跌倒，必须透过他的软弱，才能发现，哦，原来我是软弱的，原来我是需要基督在我里边，我才能刚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跌倒，来学到我们从我们顺境当中永远学不到的功课。尽管这样，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们要让你们的心里刚强起来。我们知道这种刚强是神借着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才能心里刚强。我在奥兰多的时候，我是带领的学生团契啊，有一年我们带领了一群的这些年轻的学生，带领的信主，那是一群生动活泼的这样一群这个年轻人啊，我跟他们就在一起啊，也没大没小啊。那天有一年我这个夫人发现我有这个肾结石啊，然后呢我们在祷告会上的时候，忽然就他们平时不参加祷告会，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来了一帮来到这儿了，说来干什么呢？我们给长老呢，我说长老按手祷告，让他的结石赶好。一帮人就摁着我的腰，说我摁在你的结石上，让你给你们祷告。一帮这样生动活泼的小伙，我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啊。然后呢，他们真是活跃在可以教会的每一个事工的层面，他们有光有热，活跃在每一个事工上。只要有他们，教会就感到非常的有生气。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他们做事情是很火热，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很老练。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明白，他们就会有一些的各种不同的看法。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感到觉得受伤了。你看，我们那么服侍，那么火热，结果还说我这也没做好，那也不没有做好，那就来找我说，我不要不干。我说你要做，继续做下去。就是说你要心里要刚强起来。你们成长得很快，你们学的东西很多，因为我给他们是开小灶的，他们学的东西很多，他们成长得很快。但是我说你们不要长成豆芽菜，大家知道豆芽菜啊，白白胖胖的，非常非常的看着好像很大，长得很快，但是怎么样，它不能碰的，不能经不起挫折，一碰就断了。我说你不要长成豆芽菜。第二个，你不要长成一种玻璃心，别人说，可能别人没有说你，只说这件事情可能那么做会更好，你就觉得好像你做错了，别人在指责你，但别人没有指责你的意思。不要有那么过于的敏感，长成一种玻璃心、豆芽菜。他说：“哦，那我们知道了。那怎么样？你要刚强壮胆，靠着耶稣基督给你的力量，刚强起来。”那很快，他们就不再为这些不同的意见感到烦恼了啊。然后就说：“没关系，他们做的还没有我们做的好的。你看某某某团契，他们比我们的学生团契，他们那个查经那个根本没有我们这么做的好。就开始尾巴就开始翘起来了。你看这个他们还说我你看他们做的很多事情，他们又慢慢腾腾磨磨擦擦我们一下就做起来了，他们还没想明白，我们把事情做完了。年轻人确实有这个本事啊就开始，我说你打住，我说你们打住打住。你这个事你们做得非常好啊！感谢主，你们有这个有能力，有这样的热心，你们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当你讲这话的时候，你在伤别人，你没有在造就人。我说你是要长，是要刚强，但是当你长刚强不是让你伤别人的，你刚强你不要长成荆棘，荆棘很刚强啊，折都折不断，但是容易伤人，很尖很硬。我说你不要长成荆棘，那也不要长成一种叫苦，也不要心里有苦毒。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旁边什么都不做，你还在那埋怨，还在挑剔啊，就心中有苦毒。他是很这个服侍很多，但是心里没有喜乐。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叫什么我们可以忍受劳苦，我们可以任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任怨。当我们劳苦的时候，流汗流点没有问题，我都可以做。当别人稍微有一点点的怨言的时候，我马上就受不了了。所以心理刚强，当我们碰到各样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挺得住。那这样一群的这个学生，他们很快在我们那个团体里边，他们就毕业，他们就分到各个地方去。很多人他们完了以后，仍然继续跟我联系，说：“哎呀，长老啊，不好了，我到这个教会来了没多久，他们那个团体就让我来带查经，这就让我来带这个团契了。”我说感谢主，你就带就好了啊。还有一位到了加州，他说：“哎呀，我来这那边一个叫成立教会，拉我跟他一起来建立教会了。”我说感谢主， 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见证。你们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成长，你们已经经历了在教会当中经历了各样的这个成长的一个环境，你们出去就是要带你去建造教会，去帮助各样的团体的。所以要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就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工的时候，我们要心里有那种满足的喜乐，要我们里面是刚强的。今天在我们教会也一样，随着疫情的慢慢的减缓啊，已经快过去了，那我们的教会慢慢很多的事工都要慢慢要重新恢复起来，我们可以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火热地投入到各项的事工当中去，一同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一切都让我们教会能够复兴起来，这是我们的心愿，也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更关注的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是不是真正得到了造？教会的首要目的不是做事，教会不是个工厂，也不是一个什么机构，是把这件一个 project 不是做把这个很多的事情一个个做完。事情是要做，但做事只是一个途径，做事只是一种手段。那么通过做事要做什么？是要建造圣徒。所以教会要出产品的，教会的产品只有一个，圣徒，圣徒。教会最终的目的是在神的国当中培养圣徒，所有的事工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而设立的。如果我们把事工做了，人没有被建造，那是得不偿失，那是本末倒置。就是我们经常说啊，这叫做 burn out， 说一个人太关注事工，太关注这个工作，忘记了我们自己内身的建造。这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啊，不容易忽视的。做事非常快，眼睛我们叫 task oriented， 做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忘了这个做事的目的，不是缺，不是神，不是缺少工人，神不是说这件事情没做，神有他完全的大能，他不用你，他什么事他可以做到。但是神借着这样事工是为了操练我们，这就是保罗这个祷告所以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所以第一个，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让我们的 inner being， 让我们里面刚强起来。那里面的刚强跟外边刚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的外边还算比较刚强，因为我这个忍受痛点是很高的。别人觉得很痛，我不觉得很痛。那有一次，我提到我这个得肾结石的时候呢，那我去那天觉得很痛，我就这个有点太痛，我就去了急诊室。在急诊室你要知道，在急诊室你要等，从晚上就要等到天亮才排到你的。那我就在这坐着等，哇，很痛，就等。然后呢，医生他说你是痛啊，然后就给我拍了片子，然后说没事，你来等着去。我就等，一直等了，快到天亮了。后来啊，来了医生都看说，哦，你有可能是肾结石哎。说这个不要，这个是疼得很厉害的。可是你看到这没事一样的。我说我疼，我跟谁去讲啊？你们没有人来呀、啊？对吧？那个护士说，哎呀，你是今天晚上的 hero。对呀、啊，说因为那个说肾结石这个痛啊、我没有生过孩子啊，他说仅次于这个妇女生孩子的这种痛。他说你这那么咬着还那么忍住，我说我还觉得还能忍啊。然后他说凡是肾结石就赶紧给我这个打这个止痛药等等，就开始慢慢治了。所以我说我觉得还是蛮刚强的，但是我怕一样东西，我怕打针。你说肾结石这么痛，我的人打一针，那你我这个脑子告诉那个东西不疼，弄细针打上疼一下就完了，没有疼的。但是我怕得不得了，我一看那针，我简直是就是眼冒金星，浑身成汗。如果那个护士不跟我讲的话，我可能就 pass out。这叫什么？是说你这叫做灵里边的软弱。这个不是你身体多强壮的，因为你这个那是心理上的问题，你心理是软弱的。对，我说。怎么让我能够锻炼？我就每天我打针的时候，我就想耶稣钉十字架，可是想了没有用啊，我还是害怕啊。这是里面的这个东西，这个惧怕是在里边的，所以不是外面的东西。所以保罗说，让你们里边的那个理心里面要刚强起来，这是灵里面的刚强。好，那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是说，然后你这刚强力量干什么？刚强力不是让去扛大个啊，不是你去搬椅子，别人搬仨你就有，我搬五个。刚强的力量不是让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刚强的现在带来一个目的是使 so that， 也就是你心里刚强以后是什么？就使耶稣能够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边。这句话听着好像有点 别扭啊。为什么？为什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已经住在我们里边了。啊，我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引用的一些经文就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啊，主耶稣说，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是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也就是当你愿意相信，你的凭着信心打开你心门的时候，基督就进来了，就已经在我们里边了。啊，人和人之间关系最好的是咱们就在一起吃饭，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象在一起吃饭这件事情啊。耶稣说来我们一同坐席，耶稣到地上的时候经常跟一人一同坐席啊，吃货不要紧，吃要吃出这个让一个属灵的高度出来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基督已经进来了。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给以弗所的这个地这称他们是圣徒，也是他们信主很久了，而要为他们祷告，使他们的内心刚强起来，然后呢 so that 然后呢这个基督才能进到你们里边。我这是在说什么呢？那是不是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他们信主的时候那耶稣没进来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前面我们提到说保罗在写以弗所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非常注意措辞的，他的措辞是极其极其的严谨。我前面说保罗为了这个要表达严谨，他自己不得不造了好多好多的词。那在这里他不用造，他找到了一个确切描写怎么住在你们里边这个词。那关键是怎么住，住和住的方式不一样的。那假如我们去一个朋友家，我们去做客，我们住在他们家，那是怎么住？那是相当于是个客居啊，你就像一个客人一样住在你的朋友家。那我经常去外边给别人讲道的时候，我是最喜欢住在这个弟兄姐妹家中。如果有人愿意接待我，那我是非常愿意，我不愿意住在酒店，一人在这住着。那我就住在这个弟兄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很温馨的一小地方在那住着。那这叫做客居。那不管我多么喜欢这个房间，不管我觉得多么说，我不能随便给人动人家这些东西的。而且我要客随主便，安息，他们什么时候睡我就跟什么时候，他们什么时候起我要跟他们同什么时候起，这叫做客随主便。你是客人，你住在那里你有一个客人住的样子，这叫做客居。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住在自己家里边，住在家里怎么？那是房子是我，什么都是我的，那这个房子我想怎么整理就怎么整理，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那我就在这怎么住着舒服我就可以怎么做，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定居啊。在客居和定居在希腊文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完全不同的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